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永丰余生技总经理何一家。一家你好。
哎，伟忠哥好。
对，一家给人家非常稳定的感觉啊，因为做这个永续经营，做有机这个食物各方面来讲，我认识一家是最早的时候，你才二十几岁嘛，
嗯，
那是刚从昆山回来还是怎么样，就接了生技公司总经理，
对，
然后已经开始从事这个。所谓有机的这样的食物，
对，那时候就刚刚开始，那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有机是什么，所以每次要跟人家讲有机讲很久。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你开了一个火锅店，
对，
那个时候就叫做齐民吗？
对，
齐民火锅店，开火锅店，因为种蔬菜种一些东西，然后用火锅的方式表现是最好的嘛，
是，
对不对？就
那时候是这样想，
对，这样烫烫就可以吃嘛。
对，
可是那些佐料也是有机的吗？
佐料那个时候也开始做有机了，那时候还没有人做有机酱油、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用有机的材料去酿造这些东西，
对，
醋啊酱油的。
那我跟听众朋友解释就是说，因为我是传播人，所以那时候呢、那这个我们的何总经理就请我们这几个，那个时候也叫做 KOL 吧。
那时候还没有 KOL 的概念，
对，
但是
而且请我们去吃吃看什么叫有机食物，然后做火锅是很简单的，那刚开始嘛，
对
啊，我就吃完之后，我感觉我真的突然感觉自己很干净，那边从小长大没那么干净过。哎，我讲真的，
对啊，
我讲真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靠这个火锅让大家试吃，
对，我就跟我
试吃以后就会来订我们的菜，
对，就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嗯，
可我说几个，我说任何行业都是几个人的传奇。
嗯，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做了二十年了吧？
二十年了，对，
就从开始，然后
快了，快十2007年嘛，到现在，对啊，
2007年到现在。2007啊，
对，
到现在，现在2024，17年，
对，
对，这一路来哈，现在也有门市了，
对，
对，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Green and Safe，
对，
就有门市了，门市在双北就好十几家店了，
对，
然后呢，就出了各种的产品了，以前还只有蔬菜，后来有米啊，有肉啊，有鱼啊，
对，
有各种，还有甜点啊，还有像还有，我现在最迷你的就是那个跟听众朋友报告，我不是帮他做宣传，他们的仙草饮跟杏仁茶，哎，这个产品研发到现在多久了？这两个产品，
大概7-8年了吧？
7-8年呢、啊？
对，
仙草饮跟上市呢？
上市就差不多7-8年了。
我怎么最近才喝到？
对啊，比较可惜你后来才发现它。我们越卖越好，
对，
越卖越好，
很好喝，很好喝。然后我还看后面卡路里，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对，因为杏仁很容易添加物。
对，
杏仁茶179这个卡路里，然后这个仙草饮比较便宜，比较简单。
对，
仙草饮喝完之后，吃完饭，我不吃甜点了。
对，
年纪到了，喝个仙草饮。可以对自己有点交代，蛮好的。我以为是因为我们
的，就是用只是用草去熬出来的而已。
对，所以非常干净。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了，
对，
你这样推广这种有机的食物这么多年，
对
啊，就 Green and Safe 来讲，那你自己去外面吃饭碰到不有机东西你怎么办？
少吃点啊，就是觉得食材不新鲜就少吃点。所以我朋友开始看我这样子比较。就 slow down 不太吃的时候，他们也会有点害怕。
那你怎么做人呢？
没有，所以我就在外面还是正常了。
正常，
正常。
那回家之后怎么办？感觉是
回家就吃自己煮的。
我的意思就是，我碰到一些素食的朋友，
对，
我没碰到，他说碰到，就是感觉我就感觉自己很臭。
不会，
我现在讲真的，
对。
我也鼓励大家有时候吃点这个有机的东西调整嘛，人就是一直在有 adjust 自己嘛。
对，
那对你来讲，你当然现在孩子老公干嘛全家都是，因为你有时候自己也煮菜，都是用你们那些有机的东西。
对，
那你出去应酬的时候必须的场合，婚礼啊什么干嘛，那你还要表现的，你要表现怎么样？
表现的礼貌啊。
礼貌的吃两口。
对啊， 还是要了。
那不是很尴尬吗？
不会啊。
那主任看你那个，他的笑容是很美的，就吃两口就不吃了。
不会啊，我还是就是继续吃啊。
对，
如果不太严重，我就继续吃啊，没什么，没什么。
对，那怎么跟孩子，怎么教育孩子说，如果到人家做客或者大家一起吃饭，
没有哎，我有时候还带他去买点零食什么的。我觉得人生不要这么、
okay. 自然一点，
自然一点，
你比较自然派。
对对对，
太好了，我就怕
说教派，到哪里就入境随俗啊。
哦，这样子好，
对啊对啊，
这样子好。
但是自己如果知道自己在煮的时候，还是希望健康一点嘛。
对，
那我也不是吃素的，因为常常人家一请我就把我定成素套餐，
会弄错了，
对，就弄错了。
对对对，是你做有机的。
对啊，那海洋也可以永续啊，肉也可以是健康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
嗯、
，OK。所以其实我20多年见你，我必须要跟你讲，你到现在的样子还是非常年轻，
很可怕。谢谢伟忠哥，
可能真的是跟你吃有机的有关系。
我觉得多少有。
对对对，
对啊、
那发色啊、发型啊什么，都还是看，可能在我来看起来还跟小孩子一样。
嗯，
对你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食物还是就吃自己农场，
对，大部分
这样子的方式。
对，
你现在研发的产品会越来越多吗？在未来
会越来越多。
嗯，
我们早期开始做有机的时候啊，除了蔬菜什么都没有。
嗯，
那人这样其实是活不下去的。
当然当然。
然后进口就欧洲很多有机食品，可是进口的没人吃，因为跟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嘛。
嗯，食材还是味道不一样。
对啊、
嗯、
我们还是想喝杏仁茶、仙草茶、
嗯、
这些东西嘛、
嗯嗯嗯。
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属于台湾人口味的产品、
嗯、
但它就是还是无添加、有机的或永续的这样子、
嗯嗯嗯。
对。
因为其实社会进步到一个地步，看欧美也是一样，大概现在是德国是有机食物吃的人口最多嘛。
对对对，它是有机的市场可能大于非有机的市场了。
德国已经这样子了。
对啊，他所以你去他一般的超市，其实有机的占比非常高。
我知道很高，但是高到这个地步啊。
对，对，高到这样子。对。
哦，那今天还听说德国跟奥地利还是反核。
对。
顶到底还是这样。
对啊，已经经过这么寒冬了，还是反核。
对对对对对对对，德国那个意志力是很强
的，很强很强。
所以你去考察有机的时候，德国是你一个
很重要的
地方。
当年早期去看有机展，都是很多德国的产品嘛。
嗯嗯嗯。
但是我跟你讲，进口进来以后非常失败，因为我们不吃它的东西，
食物不合。
对，
不要是有机的，非有机的，德国东西就我概念就是猪脚跟香肠。
但香肠是蛮好吃的，
酸菜很好，
蛮好吃
的。OK， 所以你认为你现在的比例上，在这人口比例上，你们做了已经十几年了，就是你自己经营已经17年了。
对，
从当初有机人家不知道是什么，到现在，我今天这个 Green and Safe， 它至少排在那地方，这种叫做真食物，很多人也看到，很多人到门市很漂亮嘛，摆的就跟漂亮的农场一样、市集一样等等等等，已经很多人知道你们这个永丰鱼，知道永丰鱼生计出的任何的食材来讲，大家都觉得是安全的，
是
好东西，
对，
真食物好东西是没什么话讲。它的比例有增加多少？这17年来，就从你一开始来，
哦，我们现在 SKU 几千个了，对。
你说会员还是什么？
就是我们产品线啊，
产品线
自己开发出来都。
我说你这个 population 就吃有机的叫人口的数，你的出估来讲，
数、啊、
比你当初开始增加率是怎么样？台湾来讲，
我跟你讲，我们刚开始要做那个宅配啊，
嗯，
光是要想办法弄100个人都很难，你知道吗？
看多辛苦。
你就讲一个多小时，人家才订一箱菜，真的很。
那会不会沮丧你？
幸好那时候年轻了，还不知道说这有多么。
我年轻就沮丧，说才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有点沮丧。但是现在就慢慢，其实大家都知道有机是什么了嘛。
17年，对啊，而且你们的品牌做到这样子程度，所以人口越来越多嘛，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所以跟你们的鼓励也非常大。
是啊，
对，进步的是越来越是，而且老人人口多了，会不会对你们的东西更那个什么？台湾1/5几乎是65岁上的人呢。
对，但我们在各个品牌里，老人的人口算比较低的。
对
对，我们的中年人的消费还是最
高的。
高的
中年人好，中年人如果还是主消费的话，他也会到老了，他也会这样消费。
对，但他就是比如说空巢了，他就开始买的少一点。所以35到55还是 你知道
那是量
最大的消费，
但是大家吃有机的东西的概念开始，
概念还是
你像中年人已经开始有了吧，那比例最多最多的嘛，
是
对不对？
是。
那很多学校像营养午餐各方面也开始有机的有机的概念，当比德国是比不上，但是这样的进步你看起来是欣喜的。
对，
你来讲你是个倡议者吧，
是啊，
倡议大家吃有机的，而且是生产者吧。
对啊，而且我们因为环保的概念真的很多，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要求自己说，那我是不是要再倡议一些新的概念给给这个市场。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听我们和一家我们永丰鱼升级总经理有什么新的倡议是什么。好，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要请到永丰鱼升级总经理何一家，我们很早就认识啊，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现在倡议有机食物啊，然后做这个Green and Safe 这么多年，已经十七年，自己亲自操刀十七年了。那台湾吃有机食物这种概念的人口越来越多，
是，
这对人来讲是一个欣喜的事情，
是，
对对对，
也是一个鼓励，
是一个鼓励。
嗯，
然后呢，你们。我看你从以前起身，比如说你做展示店，也希望大家了解有机，所以当初被认识你的时候是吃你们那个所谓这个叫做七名火锅，
对，
啊，就是吃点这样的有机食物，然后后来开始慢慢发展到现在有展示的这个有这个山海楼嘛，是吧？
对，我们后来开了一家台菜的餐厅叫山海楼，
我去过，
对，
不是你邀请，我自己花钱去，
谢谢。
对，山海楼，然后。现在后来也做齐名的小这个小火锅，
对
对，现在是变成所谓的说一包一包的这火锅料在卖，
对，
小火锅因为服务人少，没有服务人员，对不对？是不是？
没有，其实因为我们开餐厅最主要也是为了
展示，
展示，
对
对，
嗯。
那我觉得后来开山海楼是因为觉得说，哎，怎么台菜都大家觉得好像上不了台面，
嗯，
所以我们最早开始做这个台菜比较宴客菜的，
嗯。
这个概念，然后用台湾都是用台湾本地的食材来做，
嗯，对啊，
觉得好像把台湾的食材放在一个更好的舞台上，
对对对
对，
这个就跟打球一样 something for show 嘛，
对，
something for money 嘛，
对，
你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有机产品嘛，
是是，
对，农场啊，
对，
这个鱼市各方面来讲，
对对，
还有这些东西，米啊什么东西，但是山海楼或者是火锅这些，就是你只是你 for show 嘛，让大家知道，也做行销嘛。
对，然后让大家知道有机可以很好吃，不是吃的很寒酸这样子。
嗯，不还是啦，我觉得你的行销还是做，可台菜基本上很多台菜餐厅还是东西过咸过重。
嗯，
对，那台菜很多人认为好吃也是在过咸过重，可是你们的就是完全不加添加物这样去做，也经过很多的研发吧。
我们当时在想说怎么做台菜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回到比如说1930年到50年那个时候，宴客菜
那都
非常盛行，
酒
对，
那是酒家菜，
酒家菜其实是50年代以后叫酒家菜，在那个是酒楼菜，就是更。就是
我靠，你们家还你还懂这么多啊，小丫头！
那时候去那个中研院，有人专门在研究这个，
哦，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
酒楼菜跟酒家菜不一样，
又不太一样。
嗯，
对，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的菜当然也没有添加剂嘛，那个时候本身
没有添加剂，对对，没有化学，没有 chemical 在里面。
然后就想说，那到当年他们怎么做这个台菜的？
嗯，
所以就在找当时的食谱。跟当时的现在是老师傅啊，当时的小师傅，来一个一个在这样就是记录下来，重新做复刻版的，就是宴客台菜这样子。
可是师傅是一个很难领导的事情啊，厨师很难领导，
真的吗？
对啊，你因为你的笑容太和善了，对，要跟师傅去用完全不加添加物，让他把很好的鲜味能做出来。当然他自己也有兴趣。我们在500盘碰到那个做春卷，那叫那个狼师阿郎的狼，
阿郎的狼，
狼煮鱼那个狼，
对对。就大家都一直叫他狼师，
okay，
对对，
他很棒啊，他就愿意接受你这样的概念去做这样的事情。
是啊，
哦，没有说服很久吗？
一开始他们都
是要指导做菜的师傅，
应该说，因为我们研发的厨师是一整个团队，一开始就是多年前啊，十几年前，他们都需要适应，
当然。
对，但是
不是觉得味道不够啊，不够重啊，或不够什么呀，怕卖不出去啊，等等等等。
对，但是久了， 就习惯了，然后也知道怎么用原材料的味道做出这些东西。
嗯，
那你如果回到说你去问那个当年就是50年代的师傅，40年代的师傅说他们当年小时候怎么做菜，
嗯，
本来就没这些啊。
嗯嗯嗯，
对，所以他们也教我们很多东西。
上海楼刚开到仁爱路刚开的时候，
对，
我很早就去吃过。
哦，真的。
后来再吃就味道就改变很多。
哦，真的。
嗯，就是越来越好。
谢谢谢谢。
刚开始吃的时候就有点淡。
是。我们也在适应市场，
对对，慢慢就是越来越好，
对
对，
因为有时候太淡你不加盐味道出不来，
嗯，
对，所以那个咸淡要刚刚好，太咸你又吃不到食物的味道，
对 对, 对，有些外面的台菜它就是太咸太咸，现在尤其大家现在吃东西都不愿意那么咸的情况之下，
对，
所以真的是要研发，
嗯，
我看你做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亲自亲为啊，
嗯，
是不是？
对啊，如果做新的东西就要啊。
你是不容易啊，我觉得这种企业家的孩子，有些人是学气管的，去选副总统；有些人学政治的，去做农夫，你就选了做农夫、
啊。对、啊。
当初你回来，你当初读完书，你爸把你丢到昆山去那个农场去学这些有机的时候，是你一口就答应了吗？
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还盖了那个农场。
对。
嗯，
那你就你爸叫你去，你就去了。
去了。
你那么听你爸的话，你一点叛逆个性都没有。
也没有，觉得那个时候你知道，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趣的，
okay.
没想到这个坑这么大。因为农业真的不容易。
可是你现在是台湾有机这种所谓食品的基本上是倡议者，你这17年来是真的慢慢的，你上节目啊，
嗯，
让你的形象各方面是给大家有这样的概念的，
是。
可是去的时候你没有想那么多，你爸叫你这么听话，小孩。
那时候没想清楚。
那在国外就把你丢进，就丢到那边去了。
对。
你在国外爱不爱玩呢？那是读书的时候，读哪里来了？读政治的时候在哪里？
在 Brown。
是在哪里？
布朗大学。
布朗大学。
对。
OK。
嗯。
谁叫你读政治？
我自己当时想念的。对。
你是为什么要读政治？
嗯，当时也没有，你知道，就是当时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我高中有一个老师，
你高中在哪里？
在 St. Paul， 在
哦，对，你很
对，
你等于是中学的时候出去读书，
对对对。
哦、
然后呢、
okay ，
我当时在那个辩论社里面，那就表现得还不错
，debate。
对对对、哦，然后我那个老师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退休下来教我们的，
嗯，
就是 Rockefeller 的。小孩，
你听律师的话，
对，然后
你不能听律师的话，
是啊是啊，现在知道了吗？他就说，那你真的很适合，我就说哦，真的啊，就去了。
美国不是
没有特别什么原因，
律师的话，你有两颗子弹，第一颗呢打律师，第二颗呢补他一枪。OK， 你就去读政治了，
对对对，
有没有读起点兴趣来？
还是蛮有趣的、
啊，对对 对, 对，政治其实管理众人之事嘛，其实你做生意。带员工也是政治啊，也是另外一种政治。
对了，但是当时就是念很多
理论
派的理论嘛，对。
OK， 然后读完了，你爸就让你回去，就去了。
当时就是永丰余，其实我们的传统一直非常重视永续跟环保。
对
对，那就当时在公司里面就有一个小组叫绿色小组，就是专门在。倡议一些新的环保的概念、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机就算是里面觉得好像哎，农业其实是大家比较忽略、
嗯、
因为工业大家都说哦，你这个你知道你污水不能排放你这个什么怎样、
嗯、
可是其实农业是非常被忽略的一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想说当时公司就想说在里面来培植这样子的、
嗯、
的企业这样子跟概念，
嗯嗯嗯，
那没什么人愿意去，就我去了。
你从小个性是愿意冒险的吗？
愿意耶，我对新的事物是喜欢的。对，
你真说人不可貌相，你看起来完全不像冒险的。
真的吗？
对，你看起来就像人家冒险想追你而已。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永丰鱼的生技总经理何一家。一家这个做生技食物在永丰鱼这么多年，17年了。当初就是被丢到爸爸丢到昆山去，就是农场，
对，
有机农场，开始慢慢练，就是开始当农夫，
对，
对不对？就这样子一头栽进去。
对，
那个时候昆山生活条件也很差的时候，
对，
你就开始就真的这样下面去了解一些所有东西，亲力亲为，
对。
啊，很苦哈、哦嗯。
那个时候不知道苦，因为年轻嘛。
嗯，
对，现在可能就真的没办法了，因为中年了。
支持你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的确一开始也觉得是一个好的理念了。
OK，
对，然后觉得说，既然台湾没有人做，那我们还有能力做，那我们就努力去做做看嘛。
嗯，
然后，
但你有没有概念说有一天？有机的东西就像德国一样，它有机会会变成比无机的东西卖的还多呢？没有这个概念吗？
会希望是这样，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草创，台湾根本就没有。
嗯，
不要说中国，当时更是没有。
可是它也是 alternative， 它也是应该是个蓝海啊，对不对？有机会变成一个新的产业。
对，但还真的太早期了，我觉得。
嗯。
对，所以。但是总是任何事情总是要有人开始，
嗯，
所以这时候在台湾我们的农场，我们也邀请很多愿意想要试着进入有机的农民，
嗯，
然后就来我们农场工作，
嗯，
等于他开始没有什么压力，先接触这个农法，
嗯，
然后共同就是开始习惯这样子的农法，对啊。
那后来回来之后就开始自己有公司有农场。然后还有一些契约式的合作的伙伴，你就开始要跑，对不对？你要自己去了解，你不了解，你说服不了别人嘛。
是，
我觉得你的故事很适合拍电影
啊，真的。
Someday，
那就看伟忠哥。
Someday， 我觉得你算是有机的一个倡议者，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重要，尤其是永续经营这个事情。我就刚跟你讲这个概念，就是说台湾又是个移民社会，
嗯，
啊，你就说，当然你们是。早期移民来的，所以这个代啊，这个 generation 比较长，所以在就是有恒心跟恒产做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外省第二代来很多军人子弟，
对，
军人子弟，我父亲小时候就跟我们讲，哎，就跟着国家走，国家你干嘛？对，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当军人，
对，
孩子都当军人，或者说买房子，不要买，怎么买上房子，但就要打回去的，等等，对，所以你也不可能有置产的概念，
对，
就这样子。那它随着时代就会有所变化，那人无恒产无恒心，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对永续这个事情，你看台湾还是很多铁皮屋啊，很多你到现在出去看还是很多都是乱搭的建筑物啊，麒麟地啊，乱七八糟都没有整体的都市规划，
对，
有些人还说你看日本人家以前是 colonize 你，殖民你，但是人家盖的建筑物干嘛还是规规矩矩，
因为他心中想的是要永续，
永续殖民你，
永续殖民你，
他想错了，我们也误会了。OK，
那幸好他当时有想要永续殖民我们，
所以这个对，不管怎么样，就有很多台湾本身就是看一下日本这建筑的比较好，
嗯，
会变这样子。那国民党时代来了之后，还是一样，大家还是有点移民心态，
对，
一直在几十年没有战争，慢慢下来之后，我觉得永续经营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还是模糊的，
对，
对。那对你们来讲，我觉得你们好几代的这个早期来的，
对，
那你这个家里面像你爷爷开始就开始努力工作等等，
是是
爸爸到你，所以你们这企业家的后代有这样的心情，有居心，有时候我觉得是合理的，
对，
这样做。但是永续这个概念，我觉得你有在散播一些这样的想法吗？不管是各行各业来讲。像你们在这样土地在活化，嗯，台湾土地流失，
对，
每天都有这个新闻，台湾土地被滥用，
是啊，台湾
被滥伐滥垦。
其实就算十几年前我们开始做，台湾的废耕地也已经很高了，
对啊，
就是因为一直滥用嘛，嗯，所以就长不出东西来了，
啊。
那就是，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倡议这件事。就像我们跟很多人说，嗯，人家永远都会觉得说，啊，就是这个有机的菜跟这一个。一般的你就是看不出来嘛，为什么要用比较高的价格，
嗯，
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其实像我们也会一直跟市场沟通说，其实你种有机的东西，其实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是一直在增加的，
嗯，
所以你在永续的培养这块土地嘛，
对啊，
对啊，
它是有生命的，
对啊。然后像现在大家都在讲说就是碳足迹啊这些，可是我们都忘了说，其实土地好的土地是可以给我们碳汇的，
对，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是就是数据看得见的。
对呀、啊，
对。
台湾就是真的回来有很多，不管几代移民到我这代，我有时候想想看，我小时候到现在来看，我觉得很多事情很可惜。
是。
说早点教育我们各方面来讲，我觉得你真的哪怕丢个纸屑，你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土地要长久经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概念，都应该这样子。不管你住多久，活在当下很重要。
对。
所以永续经营还是蛮重要。你那时候去，你刚开始在台湾各地去跟这些小农啊或有机就要做有机植物的时候，你看一些土地会伤心吗？有些被滥垦滥伐的，
会有一点。其实你看，就是可能有一整个大的区域就已经是有机，可是旁边一定会经过非有机的嘛。
嗯，
那其实真的会差很多。
嗯，
有时候走一走你就觉得说该闪了，因为那个你知道他们在喷农药，现在是用那个遥控，
对，然后一逆风哇，
对，然后很多农民家里甚至要塞满那个窗户的缝才能躲避这个。对啊，其实你看到的时候那个我觉得感受是还是不一样的。那你想这块土地，我们先不讲你那个食物吃不吃，这块土地没有办法这样下去。对，
那你看你妈妈是做基金会嘛，信宜，信宜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你妈妈
儿童教育
儿童书是非常好，我还是蛮佩服你妈。那你现在像台湾的小孩子，年轻一代，像有些当然有一些学校的所谓营养午餐也是做有机的东西，这是一个东西。他们对这种永续土地的概念，跟这个这样子概念开始有了吗？包括你怎么教育你孩子？听说你孩子是不是也有开始有有机的概念，跟着妈妈也一起学？
我觉得多少有点影响吧，他从小就是你知道包着尿布有时候就跟我去产地看了。
对，所以他一个嘛，对不对？
对对对，他一定有影响啊。
他现在几岁？
他现在15岁。
15岁青少年了。
对
对，从你开始真的15岁，所以他基本上对这个，他这一代他们怎么看呢？当然跟你
我觉得他们那一代又是有点像永续原生的那一代，就他们生下来就开始有这样子的
概念。是你孩子还是学校都有吗？
我觉得学校多多少少也有。我觉得这一代的小孩虽然衣食无缺，可是他们好像对社会的责任比我们这一代，比我这一代也都好。
好，真的吗？
对对对，我觉得了。
OK， 他们也会懂一些什么有机啊、环保
啊、
永续，有开始这样的概念。
对，
哦。不光是你的孩子而已，你这样觉得？
我觉得不光是我的孩子。
那你们那个信义基金会会提倡这种有机跟永续的概念吗？
他们也出了很多就是 SDG 相关的书籍。对对对，就从童书里你就开始看到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
对，
你妈那个是很棒的童书，那个基金会童书到现在因为还在经营这个事业嘛，对不对？
是啊是啊。
哦，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 like you。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永丰鱼生计总经理何一家。我们其实跟你聊天，就聊到说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认识你，这一路看你整个的发展，从大家不知道什么叫有机，一路到现在门市都开了那么多，
对，
然后产品也越来越发越多，然后通过验证的也越来越多，等等等等，大家都开始有概念了。我看你也上一些媒体做这样子的访问，讲这样子的概念，但是跟你当初一开始十几年前要推展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辛苦的程度不太一样。不过你接下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呢？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 green and safe 这个门市和这个产业来讲，
当然从广度上我们就会持续的发展啦。我觉得也随着市场越来越接受会持续的发展，可是我觉得更多有时候我们也在想说，那又要倡议什么。对，那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哎，我们开始跟客户沟通说你可以从土壤的有机质含量看到你可以做的事情，或是今年我们就想说多做一些台湾原生的动植物，就我们去富裕很多本来只是在有点像保存基因的这种库里面开始去养，比如说非常台湾原生的鸡啦、猪啦，或是有些植物啦，
对，台湾蕨类是很有名的。
对对对，所以把这个变成我们现在的餐盘，因为我相信说，今天我们会碰到新冠肺炎，碰到这些禽流感，都是因为我们让我们在世界上的基因就变得太 一致了，大家都是为了产量，就是指不一定去养符合这块土地跟这个环境的东西，所以我们开始也要倡议这些东西，然后想办法让它就是商业化，那这样我们就会更符合这块土地本来该有的物种，对，那也会想说现在开始是不是因为我们做这个食品其实也很多包材，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让包材完全的可循环，然后可以就是没有减少碳排放或是这些的，所以我们今年也大规模的在换一些新的技术做的包材这样子，对，就是每年想一点
pack 是吧
pack 啊，比如说可能以前包材是塑胶袋，我现在可不可以把它做成纸而没有临摹的，但它也不会放在里面，还是可以保鲜的，
这样更 表里如一了吗？
对，就是说，但这个也是等市场慢慢的接受，对啊，那我觉得走到这边，也许大家都开始更有概念的时候，也许是时候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对。
开始某方面就希望都拓展倡议一些全民运动的永续，环保各方面的概念等等等等，对。
有时候我们做了，同业也会做，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蛮好的，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改变，更多人可以改变他的一些习惯，对。
我后来看资料，也听你上节目访问，你们在中山北路有一个建筑，对不对？
对，
那是新建筑还是老屋修重建的？
新的，就是
新的盖起来，
对，盖起来
建筑，
对。
然后那个建筑就是油烟你的概念在。顶楼做了一些绿房子
Greenhouse， 对，因为就是也想做一些绿建筑嘛，那个
建筑公司是你们
我们自己的
这家的，对
对
对，你那个概念是，所以你也有参与你的概念给这个在建筑的
过程，当然
对，你是以什么身份
啊？
以什么什么家人的身份还是什么身份？你又要跟设计师要做沟通吗？
就是以董事长的身份、
你看你还是做事还是比我们好吧，我们只能做传播讲讲话，你在这种董事长我们俩有
没
有
啦，我不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意思，就跟建筑师沟通啊，还有
你也管建筑吗？
对对对，
OK， 那你当然你爱干嘛干嘛OK，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客人也开始愿意走向比较永续的建筑，
对啊，对，因为你必须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
是、
你看从农场主人还有鱼养鱼的、从开始后来你们一开始是用单钓用钓的鱼的、到后来可以养或者会以后养殖或怎么样米商，然后各种你都要做沟通，都要花很多的口舌去沟通，你要盖房子，你有董事长你要跟他说我要盖一个有环保概念的房子，
对，
对不对，你还是要跟他沟通，
对，
所以你这些人都是专业都很 ego 啊，有时候
对
都头角峥嵘的，所以你是个性很好还是晚上回家之后骂老公啊
我不知道、没有
打孩子骂老公
还好啦，我没有碰到很多困难
所以人长相甜美声音有好听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有可能
我跟专业的沟通实在是很重要的事，不过现在大家都有通常都有个概念，他也很愿意接受新的想法嘛。
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市场上算蛮新的概念，所以呢比如说我把那个厨房规划的比较大，然后又是看着主要的中山北路的，
就是有树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大部分人都会叫我们改图，
这跟家庭环保很有关系厨房是女人的很重要的地方，但你自己也做菜，
对，
厨房小太老婆一发脾气就完蛋了吴淡如讲的好，
对啊，
女人好了全世界就好
是啊，所以看着中山北路为什么女人会心里不开心呢？
对对对，女人一开始可能不是总司令终究最后她还是总司令一定是这样，台湾的很多建筑就是厨房搞得非常小，就是一个窄屋子然后六里台
在
这里，
后巷啊，对，在后巷，
后巷啊，你开门都是晒衣服的，那太怎么可能会心里会炒菜啊，火了，就这样子，对，所以你们那个建筑很重要，有一个那不是那个跟环保可能有关系吧，心理环保，厨房做的比较大，面对就是太太做菜的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景最好，
而不是客厅很大，也没人来看电视，一大堆北大的空间搞那么大干嘛？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公设，我们公设比其实很低，只有一个非常大的Greenhouse 加厨房
，Greenhouse 在楼上，
在楼上，
厨房也在楼上，
对对
，OK，
就是可食的地景跟 中间有一个豪华的厨房，可以可以
大家可以用，
可以用。
所以住多少住户？
48户。
48户好，还算好管理啊。嗯、
对对对，
都要有环保概念的人才能买吗？
嗯。也没这么要求，可是但没有的，我觉得当时不会买啊。对
，OK， 所以房子都是住家嘛，对不对？都是住家，
对对对，
没有不是住商两用嘛，住家
不是就是。
所以你把公共建设放在楼上，有个 greenhouse 就温室嘛，
对，
然后有厨房，大家可以共同申请使用，
对，
对不对？还有可以吃饭的地方，是不是？
对，然后当然有很多，比如说雨水回收啦，所以公用的水啊，这些都是。用雨水回收，
雨水回收概念大的很多很多很多建筑商已经开始有这个概念，
对。
然后屋内很重要，就是厨房要大，要给女人一个空间，看中山北路，只看绿荫，不要看左边阿玛尼，右边 LV， 不要看这些，这是很棒的想法。楼上是大家都可以使用，你的 greenhouse 概念是不大嘛？我想屋顶也不可能太大，说是种的是香料，对不对？
各种的。可吃的东西了，香料特别多，因为我觉得最后常常买不到做菜的其实是香料。
我们也是在阳台上种一些东西 ，rosemary 干嘛吃？就是香料比较合理了。
对，
要不然你种蔬菜，
你弄个高丽菜干嘛呢？就是占位置。
对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永丰鱼生计总经理和一家，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啊，聊了你这个十几年自己经营这个有机食物的这些所有的过程，到现在当然也有所成就啊，大家开始慢慢了解这个，很多人跟上你的脚步，你也是一个环保的倡议者，永续经营的倡议者，而且呢在盖房子的时候呢也给人家这样概念，也是做一个小小的示范，我看在媒体上也看你这样出现等等等等，孩子也生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女儿，
儿子
15岁也开始有这样子的概念，
嗯，
对，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继续把这个有机跟公司的很多事情处理好，
对
吗？对，
然后也会继续盖房子。我们接下来的可能也会再更进阶，再环保一点的房子，对。
哦，那你自己对这个整个？不管是 global warming 啊，或者有机经营啊，各方面来讲，你自己的充实怎么样？你要不断去参加很多的 conference 或各地的资料，
或是跟很多专业的人继续学习吧。
嗯，
对，就想说，哎，可能很多事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做，可以更好。
嗯嗯嗯，
对啊，更永续一点，然后就慢慢的去摸索这样子。
现在有好多人，好多人是很跨业做事情。你看很多的一些纪录片讲说我的房子等等等等，盖在郊外的等等，那个运用雨水啊，运用自然的环保啊，冬暖夏凉啊，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就住在温室里面，
对，
那里面屋子里一大堆植物等等等等，一家人就过那样的日子，
嗯，
那是你觉得一个很向往的感觉吗？
嗯，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舒适度
啊，
我是一个希望可以平衡这两件事情的，
就是又环保但有相对性，
对对对，
说是对。不，我觉得你很有趣啊！我觉得你这个也莫名其妙的，像家里要求你就进入这个有机的世界里面。那进入的有机世界，面对这么多人，那世界当然不断在社会的各方面，包括环境不断的恶化。
对，
你在等于是你们逆着风而行嘛？当然有很多成就了。
对，
对你人生有什么改变没有？就跟应该是个有，你已经开始走入有机人生一样，不管处理家里啊，处理公司啊，
有机人生，
有机人生，就是各方面来讲，对你有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我看你改变是没什么改变，因为地方真是有机食物能让你到现在还保持那么青春啊，那么像小孩子一样，真的这没怎么变。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体悟啊？因为也必人也到你所谓的到中年，人到中年的体悟，有时哲学会比科学还要有趣啊，有趣啊，有趣啊，对啊。想了解你的那个做这么多事情之后，自己的体悟是怎么样？
我觉得进入这个行业，现在回头看啊，虽然挫折真的蛮多的，
挫折
对，但是呢，因为你知道有机这个行业或永续这个行业，其实你真的要顺着这个环境走。就今天
顺着环境做事，
今天天气你知道，台风就台风，那个什么就什么，就是其实有很多没有办法预期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让我的个性也比较能够适应不同的 环境。
嗯，
对，就是因为这
可以、就是、比较可以逆来而顺受。
对，然后也可以在这里面好像找到很快的找到解决的方法，然后也不会怎么的挫折这样子。
你本来的个性不是现在面对我的何以家、嗯、是伟忠哥，不要乱讲，是这样子吗？
也不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年轻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挫折，就是你知道，
你年轻面对挫折的时候，你能不能告诉我说，是做这个行业的时候的挫折，还是之前？
就是这个行业很多挫折的。
啊、对你那个最大的挫折是，就是老天爷好像过不了这个，让你过不了这一关，对不对？天灾或者
天灾实在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
做有机生物，天灾太多了，
太多，然后又无法控制。
对，
然后你要顺着这个环境走，你知道吗？那我们能用的很少。
嗯，
对，所以到底怎么让这些事情 balance， 如何让产销能够平衡，或是都是难的，你知道吗？你预期卖这么多，然后来个怎么天灾全部没了，
嗯嗯，
那这个业绩就没了，那你预算做不到，
他就自然方法做，
对，
做农产品啊，做什么的，
对对对，所以到底要怎么去
平衡这些事情？还有运送，还有保鲜，
对对对，
嗯，
那不小心就又怎么了？你知道，就事情太多，
嗯，
对。
那你怎么解决这种挫折感呢？
一个是就是先碰到了，就不要再去 struggle 了。就是它已经发生了，你知道吗？
哦、
第二就是想说，那如果真的达不成这个，我要找一个别的东西来补，或是干什么，就要更有弹性的想很多事情。
嗯嗯嗯嗯、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工作改变我蛮多的、欸，就是
弹性越来越
变很大，你知道吗？
越来越像农民个性。
对，就是反正就这样啦，那就怎么办呢？
已经开始看农民力了，真的就是要靠自然的方法。
对
对，就跟他相处，
然后你要顺着更自然的方法去处理很多事情。
嗯，这是你的体悟最重的一点。
对，嗯，但我觉得我也因此个性比较好，
柔顺了一点。
对，不太 panic， 对，
你不太什么，不太叛逆，
不太焦虑。
哦，
一些挫折。
对呀。很容易，我觉得听众朋友说看到画面知道焦虑就是我长这个样子。
我就是麻木焦虑的人。
不是不是，挫折碰多了，其实任何事情都是痛苦之后的快乐了。
对
对，然后哦，
有时候有平顺的一年，觉得好感谢你。
有你说平顺的一年、
啊、
都可以如期出货。Oh my god, yes！
对，怎么今年产量这么高？
哦、oh, ，yes。
对，
那这种的快乐是农民，就是类似农民
的快乐，
就过年了嘛。
对，
哦，好，今天都好了，终于可以到过年的时候
了。花旗也没下雨，然后这可以授粉成功，然后哎，最后还也没有台风，你看多好。
无风无雨已无晴啊！
对
对,
对，
就苏东坡了嘛。
对，
苏东坡都被贬了那么多次，最后就觉得天下最好是无风无雨已无晴啊，也变农夫了。
对，
所以很有意思啊。
嗯，
这是你觉得。这悟道的一个，就悟的一点天道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
那你教育孩子呢？跟人相处也都是这样子的状态，会啊，若
就不强求，
不强求。那员工如果真的忤逆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犯了很大的错误，你也说没关系啊 ，natural
没有，但那个有规章可以。
所以各位要知道，何一家再怎么做环保，这边有序经营，就像他要做那个。做房子一样，虽然是要有温室，但是还要做得舒服，还是要把那个厨房，那长进厨房摆在面对中山北路的啊，这个绿树如荫的这样情况之下，看着这样子才能做菜。是不是左边看见奢侈品，右边看见 LV， 那就不得而知了。啊，回家有开始有他自己的一些调整了。好，我们继续，搞不好几年之后再访问你，又另外一番悟道。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